啊，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跟各位报告，这是我毕业以后的第一次回学校报告。我觉得这个报告觉得非常好，哎，因为需要这样的报告，啊，因为这个产品送出去用过以后，就知道有一些状况。那我今天就是把这个状况拿出来跟各位报告。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呢，就是校准于上帝国的规格，谈神学教育的醒思。首先我要非常的感谢神。你们知道我怎么来读圣光的？是我们陈院长，有一天我很忙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叫我来读圣光。我说我有可能来读吗？我是这样讲的，没想到这个电话就启动了我的心，我开始寻求，我就知道是神对借着陈院长对我说话。其实我的状况根本不可能来读，所以我来口试的时候，那老师就问我，我就说我不太可能来读。老师说：“那你来口试干嘛？”我说：“我不可能来读，但是我要来读。”其实我就非常的感谢神，我们在座有很多的老师给我非常多的帮助，我在这个学校得到了非常非常的多。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我读神学呢，最棒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只是从老师已经说出来的得到帮助，我从老师所讲的字里行间，字里就是在字里面的，他没讲出来的，行间就是你根本空白的地方，充满了圣灵的工作。我自己深深的俯伏敬拜神，我就是这样在这个学校被造就的。我感谢我的神，也感谢我的学校，感谢所有的老师，感谢我们的院长。我真的要感谢我的神。今天借的这个题目，那我们要来看，今天的题目是校准于上帝国的规格，主要关键是神学教育的醒思。那其实呢，关键字是门徒。那我自己毕业这几年来，我有很大的转变。毕业以后这段日子，从我毕业，我五月份、六月份毕业，一直到隔了三个月以后，我就开始过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就是我的姊妹离开这个世界。哎，那我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就深深的感受神伟大的工作，但是那个代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要特别来讲这个神学教育的醒思。我们先麻烦下一章，我先看一下这个规格，这是完全不同的规格。那原来我是应该说各位的左边这一张，那右边这一张就是现在。那我大概瘦了将近20公斤。那所以呢，生活的结构就成为了那个结果，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你有什么样的生活结构，所以神学教育也是一样，你有什么样子的结构的神学教育，就会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所以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生活结构完全的改变。以前我来学校上课，我都是中餐没吃，晚餐没吃，跑来学校啊，结束以后，哇，我里面有个很大的感觉，你要吃，你不吃才不行。里面有好大的信号，告诉我要吃宵夜。 有时候能够赶得来在学校吃晚餐是非常棒的事，是我没有办法忘怀的这个感受。学校的餐真的是很棒，所以我从生活的结构转变，我就发现我们医院很多人看到我胖，隔一段时间瘦了下来，他隔一段时间他们就问我说，怎么到现在还没复胖？很多人在等我复胖呢。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复胖？因为结构已经改变了。所以如果各位学弟学妹，你们将来要去服侍的地方，你一定要有一个结构的概念，你一定要改变结构。好，我们看下一章。那左边这一章呢，是我去年十一月初去跑泰鲁格马拉松啊，因为去跑以前呢，我就运动伤害。你看我右边的膝盖贴了，左边这一张的右边膝盖贴了一个药膏在上面，因为实在是膝盖很痛，而且肿起来。然后我还是去跑了马拉松，泰鲁格。可是去跑的时候呢，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惨，因为泰鲁格还是有相当的坡度，然后42公里，我大概在快要6个小时才回来，啊，我以前大概4个小时20分钟左右，那这去年的11月是6个小时，快6个小时回来，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几乎是没办法了，几乎要躺在那里，我就跟我旁边的人说，哎呀算了，12月就报名要去跑那个合欢山马拉松，那右边就是我完成合欢山马拉松。你知道一个月之久我去跑合欢山马拉松，所以很多人他们生活是不需要信心的，很多人的服侍他也不需要信心的，因为他们生活的结构，他们的结构是如此，于是他们根本从来不需要信心。结构是很重要的事，神学教育它的关键是在结构。哦，麻烦下一章。所以今天早上跟各位报告，我们一定要先来找到入口，到底圣经在神学教育这件事情上它的入口在哪里。第二个，我们看神学教育的圣经定位，我们要看神学教育的实行规则规格，神学教育的操作平台。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16到17节，我们一同来读，来预备，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似乎圣经很清楚的就是神学教育的内容，所以我们从圣经来找到神学教育的定位，它是最恰当不过的。但是这个就清楚地显明一个重要的事，那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表示说原来属神的人呢，他是必须要借着圣经来得以完全，而且他有个目的，就是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事，意思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经过圣经的教训，他就得以完全，然后能够呈现一个结果，就是能够行神所预备他叫他行的事，意思可以活出神他在他地上所为他预备的旨意。这就是潜能开发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就一个人要真的快乐，他一定要活出神所要他活出的，而不是找到自己所满意的。所以你不可能很兴奋的过日子，你不可能在办公室碰到人，哇， 迫不及待的，很自然的要跟人家传福音。你不可能这样做，除非你里面已经是如此。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先来看神学教义的圣经定位。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8:16-20，预备来。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找到了路口，圣经的路口。神学教义有很多的定位，有很多的描述，很多各地的神学院、神学家，很多的人都对神学教育有他的看法。但是我先就着今天早上，我们先就着今天早上的定位，那就是我们来找到圣经里头的定位。那我们找到这个入口，就出现在马太福音28:16-20里面的这一段第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神学教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要教训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有所吩咐的。而且要教训到什么地步呢？要他们遵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教育的圣经定位。那这个定位呢，它是坐落在一个充满了严密结构的这段圣经里头。所以我们要从16-20，我们要仔细的来看，到底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校准这个规格，是不是耶稣所有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了他们遵守。这个是不可以松动的，你只要加添，你只要删减，你只要讲耶稣没有要教训的，那个就出了问题。你只要耶稣所吩咐的，你只要有些没有教训，那这个又出了问题。所以在生命记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不可以加添，4:2，不可以删减，好叫你们可以谨守遵行。所以你知道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为什么那么难？因为没有完全遵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太多了，不是，我们不要以为遵行一点，你遵行一点你绝对遵行不来，你要你就全部遵行，要不你遵行一半根本不可行。也就是一个人他一定要成为纯种的基督徒，他不可能实行圣经，绝对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圣经定位里头，我们要晓得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我为什么我这样来讲这个定位？有一个病人，他是精神科的病人，他不是我的病人，但他到我们教会来，他是一个弟兄。开始来的时候非常的愁苦，非常的愁苦。聚完会以后，我看到所有的人，我都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我就闻到哇，这么愁苦。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怎么这么愁苦？哇，他眉头深锁。他吃精神科的药吃了2年多。他吃了2年多的精神科的药，他都一直没有见好，还是起起伏伏。因为他生长在一个通灵的家庭，他的哥哥是党基，他的弟弟他跟他从小也被那个灵附身，他非常的愁苦，人家把他当精神病治疗。经过别人介绍跑到我们教会来，组织聚完会以后， 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明天我早上打电话给你，我带你读圣经，我开始进行神学教育。你们知道吗？我陪他读圣经，每天早上15分钟，读一个礼拜，周休二日，读5天。3个月后，他把所有的药丢掉，在我们教会受洗。这个够神奇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赤露剖开，所有一切全部可以解明。你信这话吗？你真的相信整个神的话充满了极大的能力吗？这个弟兄弄掉以后，药没吃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夫妻营的一个聚会里头，所有的人都在场，他就在那个旁边，坐在那个椅子上，开始这样，那个怪样子又来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几次弟兄，几次弟兄，赶快来，赶快来，你看他这样。他们要我去为他祷告，我过去，我拍拍他，我说弟兄，你看我，明天早上打电话给你。我又开始继续带他读圣经，他现在好很多很多很多，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就渴望着我们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所谓的神学教育，我今天早上所说的，他已经跳脱了我们一般的教育理念，而是真正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教会服事中，它都呈现出它重要的位置。所以因此，到底我们要教育什么？我们要教育到什么地步，以至于神学教育到底在上帝国的规格中，它有怎么样子的命定？好，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下一章，我们先来进入这段圣经的结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凡耶稣基督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再讲一遍，是凡，是耶稣基督所有的教训，而不是部分的教训，而且一定要到遵守的地步。所以我们来看结构的第一个，马太福音28章16-17节，这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在对一些疑惑的人讲的。所以神学教育到底他真正的要件是什么呢？到底要跟谁讲？不是那个坚定要服侍主的人，不是坚定要全世界的人，不，疑惑的人，他需要神学教育。所以圣光其实在当今整个实际属灵的一个情境中，它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必须要肩负这一件事情的绝对性。这个社会这么厉害的疑惑，教会中这么多的人疑惑，它就是需要神学教育。所以这个疑惑的人，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疑惑的人还拿着耶稣基督的教训去教训别人呢，因为还有人疑惑啊，就是这些拜他的人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他就是疑惑的人啊。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神学教育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事呢？ 就是我是一个疑惑的人。我读完夜道说，我还是一个疑惑的人。我什么样子时候我开始脱离我的疑惑呢？就是我进入了这段圣经的结构，我里面的疑惑不断的被净化，除去，再除去。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段圣经前面16、17节的这个重要的结构之一，我们就不太明白。所以我们现在在周围跟我一起服侍的人，很多疑惑的人，我很喜欢他们，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疑惑的人。我读戴德森传，我才发现，哇，戴德森往中国的土地上，他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宣教的时候，很多圣经的真理才在他里面开始启发，这是不得了的事哎！我看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我说：“哎呀，戴德森不是一个已经完全的人，他去宣教，他是一个疑惑的人，但是他被神呼召，他进去宣教。”第二个，下一章，我们看结构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宣告一次，来，大声来，预备，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一件事就是上帝国的规格，重要的依据。所有的权柄赐给耶稣，是一个重要的宣告。可是所有的权柄这个结构二，它怎么样跟神学教义产生关系？因为神学教义一定要有上帝国的规格，要有完整的，这个每一点不能漏。你不能只宣告，所以你们要去，你要更多的看见疑惑的人可以去，去了才可能不疑惑，没有去的人继续留在那里疑惑。我没看见这个之前，我不晓得耶稣基督的权柄这么大。我们开始外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才发现耶稣基督的权柄这么大。我们去到人家家看望，进入人，我们去到一个水底寮的人家里，我们弟兄姊妹进到他家去，就闻到整个的房间充满了不对的味道。一进去，我们坐下来开始唱诗歌，你知道我们唱什么诗歌？唱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这个会怎样？不会怎样。但是你知道吗，野地的花一唱，那个里面的女主人坐在那里，她就坐不住了。野地的花她都坐不住，都没办法坐得住，就开始吐，根本没有办法坐得住，野地的花都坐不住。那其他的诗歌一唱的时候，他更是没办法了。所有灵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全部要跪下，没有一个灵能够挡得住，你知道吗？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去看望一个人的家庭，你知道我们平常我们看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尊贵的。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不是耶稣基督他把尊贵荣耀给我们做冠冕吗？所以我们发出赞美，我们弟兄姊妹身上都是非常尊贵的，你大概看不太出来。 我也看不太出来。我跟我们后面那个金王弟兄去看望一个家庭，你知道那个家庭是一个受过神学教育的男主人，他毕业于台湾的某一家神学院，他本来要牧会，后来呢就竟然没有牧会成，他就娶了一个太太去做生意，以后去通灵，去帮别人办事。这种光景，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是尿毒的状态，身体尿毒。我们进去，诗歌一唱，我们家的女主人又坐不住，又开始呕吐，而且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个，最厉害的是我带着这个男主人重新觉知，我带着他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求你赦免我的罪。你要知道，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女主人是吐的没办法，就一直的呕，一直的呕。你这样子祷告，他那个女主人一面吐一面看他的男主人大势已去，大势已去就是已经被我们重新的占领，就他就一面吐一面走过来，想把他里面他的那个灵想把他再重新灌回他先生的身上去。有这样子的事，他怎么灌都灌不进去，他头抬起来发现我们弟兄的手按在他先生的身上，我们弟兄的手按在他身上，他就没有办法。你看，耶稣基督得着所有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来到了所有信耶稣的人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就是这个权柄的认识是在什么样子的场景之下真实的被经历呢？我们看下面一个结构，28章的19a，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结构三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就是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平台。因为除非我们去照着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去，而不是叫别人来，你叫人家来接受神学教育，他怎么来法？更不可能来的，他里面没有那个价值。我们需要人家家里要聚会，我绝对不会经过他同意的。你问他，他会说：“哦，好好好。”你还经过他同意，他里面根本错误的价值。你直接祷告宣告，你要让耶稣基督得胜。你问他，他里面没有这个价值。你去问别人啊，你要不要接受神学教育？他怎么要不要法？所以我们到别人家里去传福音，你听我讲好不好？没有。我不问他的，我为你祝福。那一天我们去九七堂，那个我们恩赐弟兄也在，那个饭店的老板娘，我碰到他，我观察他的时候，他那样端菜，一道两道三道，我就上去，我就说我为你祝福。他马上知道，哇，有压力。他就说没有，我拜佛的。我说没关系，我为你祝福。我就奉主人名断开所有黑暗权势在他身上的搅扰。一断开的祷告以后，我说我现在带你祷告。他说好。我就带他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 所以那个权柄的认识是在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路上才得以真正的明白。这就是结构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前没后，有后没前，你没有完整，那你就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好，我们看下面结构四，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他刮胡的部分，也就是另译成为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往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结构是非常要紧的中心点，那就是要归于三位一体的神，一定要归于。所以施洗不是哦，在学校在那个教会里面哦，受过洗了，好，他已经受洗了，好，哎，就在教会里摆着，这样摆着，不是，他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就是归于神，归于神。你不再属于自己这件事，就除非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只要属于自己，我们就不在这个规则底下。所以这个洗礼是很厉害的洗礼，所以因此要进入这个洗礼的实质，能够归于神，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这个才是准确。所以在教会，各位学弟学妹，你将来你要去教会，你带人要做什么？你是在节目中运转运转，你预备好了就是去进行所有的节目吗？还是你带着一个重要的结构进入你的教会，你明白要带人归神自己，属于神，所以后面才会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就神学教育怎么样承担出他强烈的前面的这个要求？所以受浸要进入到神的里面，这是一个国度真实的翻转。耶稣基督的国不属世界，你不可能在世界与神的国之间，你不要离开世界，但是你属于耶稣基督的国。除非如此，你不可能胜过这个世界。就太多的基督徒都在部分的圣经教导中活着，世上是杂种的状态，不是纯种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进入到纯种的那个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是非常可怜的，分崩离析，他们不可能过快乐的日子，他们没有真正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兴奋，觉得我信耶稣好棒啊，那种兴奋感。好，在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所有的事物中，经验到耶稣基督奇妙的事，你会说他的名称为奇妙，你真的觉得他好奇妙。为什么？因为你真的进入了这个重要的归于神。就神学教育要进到这样的地步，你看到你不可能维持教会的节目运转，你都不管这些人到底里面有什么状况。我们看第五点，凡物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来到了我们重要的路口。我们再看第六点，那是很重要的一个第六点的结构，那就是神学教育必要有的一种跟随。你要有神耶稣基督同在的跟随，而且你确立这个神学教育它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都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我们经过了这个六个点以后，我们就看见了第一个，疑惑是一种场景的正常状况。 我非常喜欢这个焦点，门徒的这个焦点。因为使人成为门徒这件事啊，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啊，它是一个整个神学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要维持我们所服侍的教会的状况，那我们确实要可以请别人来。但是如果我们要照耶稣基督所定的，他的规则很清楚，就是去使万民。所以如果是万民的话，你就知道你不可能不跟别的教会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所以很多教会不需要跟别人合一啊。我为什么需要跟别人合一？不需要啊。你教会做你的，我教会做我的。我有需要合一吗？不。如果你看见的他所指的目的是万民的时候，你就知道成为门徒这件事绝不是一个地方教会有办法执行的，不可能执行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众教会没有来到一个一的状态，一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绝对是一同的。一个孩子的成长是整个部落培养他长大的，不是某一个家庭。我所在的教会的门徒是我们单路教会、双流教会一同培养我们的门徒的，你知道吗？奇妙的是，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没有真正的与别的教会之间产生这样的时候，他们不会变成门徒的。所以很多人他的门徒训练是在自己的教会中进行，那个根本就没有合乎在这里结构的要义。所以这六个点是非常重要的搭配，而一个点都不可以失去。好，我们来看下一章。这六个点就是上帝国的规格。所以我们来看一个补充的相关支撑，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六到九节，预备来。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这是我们所有的学弟学妹很熟悉的圣经。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这一段圣经呢，正是打开了，就是在这里的一章，使徒行传一章的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第八节，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一节圣经是打开上帝国重要的一把钥匙。那这个就是刚刚马太福音28章里面相关的重要经文支撑，是上帝国的支撑。那为什么呢？这里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但耶稣升天以前，门徒问耶稣最后的一个问题。耶稣升天以前，他复活了，他40天之久向着他的门徒显现，讲论神国的事。所以已经讲了讲神国的事，已经讲了一段时间。于是门徒最后在听完神国事的讲论以后，耶稣要升天之前，门徒就问耶稣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问什么呢？那就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个 message 的圣经的意思就是，你复兴国度给以色列是在这个时候吗？你为以色列复兴这个国度是在这个时候吗？所以那个国度在一个人身上复兴这件事，在一个教会地方教会中复兴，或者国度在整个以色列中复兴，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意思就是说，时间啊，是什么时候什么节期啊，它是父的事，它是父的事。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知道，哎，但是，哎，虽然你们不能知道，但是，哎，这个但，所以第八节这个但是很重要的关键。在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所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但后面讲，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走什么样的路？要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路。所以你一定要把这颗蛋吃下去。如果你没有吞下这颗蛋，你就不可能开启国度的窍门，你对国度的认识就非常的有限。你不明白这些事，你所有的焦点结构全部聚焦于你地方教会的事，触及不了那个国度的完整性。所以你看不见国度，你就看不见别的教会的重要性；你看不见国度，就看不见神学院里面的重要性。所以地方教会要能够看见神学院的重要性，在于看见国度。要走什么？要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翻转，这就是上帝国的规格。除非我们教会，我们整个的神学教育设立在什么宣教的平台上，一个没有宣教的教会，他的神学教育绝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是有瑕疵的。他说神学教育所产生的产品都是不堪的产品，在外面都不能打仗的，因为所制造出来的并不是门徒。因此整个使徒行传的路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路。所以你必须要经过使徒行传，你要走向使徒行传的路，你就真正的开始可以执行什么神学教育。所以上帝的国的规格是一个动态的规格，是一个宣教的神学教育规格。所以没有宣教的平台在实行的时候，就那个神学教育就局限于知识上的讲论。我做整形外科啊，有可能一个人来上整形外科，上他出去他就能够做整形外科，不可能。必须要有什么开刀的平台，你没有执行开刀的平台，你这些圣经那些权柄的应用，你是真正让鬼出去的人来，那个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讲，出来的人他出去不能赶鬼，他没有办法，整个弟兄姊妹出去他没有办法打仗，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真正的规则底下。最后我的结论就是，要在使徒行传 一章第八节的上帝国规格之下执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门徒训练，所有的耶稣基督的教训就带着圣灵及丰厚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你在这个时代中要大步行走。我们特别奉你的名为教，为所有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也奉你的名为圣光我们的母校来祷告。我们来感谢你，在这个世代中求你兴起更多的人来进入这样一个最需要神学教育的时代，投入我们的全生命来让你的国能够在这个世代中大步行走。谢谢你，我相信你要祝福学校，祝福所有的学弟学妹。我感谢你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圣灵引导上帝国规格的神学教育。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